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兰。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人物是拉合。拉合的事情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和第六章。《约书亚记》第二章说，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整装待发，准备过约旦河，征服应许地。这时候，约书亚就暗暗地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两个探子就去了耶利哥城，他们来到妓女拉合家里，住了下来。消息传到了耶利哥王耳中，有人对耶利哥王说，今天晚上有以色列人来窥探此地了。耶利哥王就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拉合事先已经把这两个人领到了房顶上，藏在一堆稻草垛里。然后拉合就回答耶利哥王的使者说，那两个人的确到我这里来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你们现在快快去追赶，一定能追上他们。耶利哥王的使者们就奔向约旦河的渡口去追赶。他们一出城门，正好就到了关城门的时间，城门就关上了。拉合就上了房顶，对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 两个探子就对拉合说，如果你不泄露我们的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慈爱诚实待你。于是拉合就用绳子将这两个探子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为拉合的房子在城墙边上，他就住在城墙上。拉合嘱咐他们说，你们先到山上去隐藏三天，等追赶你们的人回来了，你们再赶路，否则他们就会碰见你们了。两个探子也嘱咐拉合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们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还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如果你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拉合回答说，照你们的话行吧，就打发他们走了。然后拉合就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两个探子到山上躲了三天，追赶他们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就回去了。于是这两个探子下了山，过了河，回到约书亚那里复命。他们向约书亚讲述了所遭遇的一切事，当然包括了拉合这件事，还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于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当时耶利哥人听说以色列人来了，就城门紧闭，无人出入。而以色列人是怎么攻陷耶利哥城的呢？是不攻自破，因为神在为以色列人征战。神吩咐以色列人每天绕着耶利哥城走一圈，而且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祭司边走边吹号，就这样走上六天。到第七天，以色列人绕城七次，祭司吹角的角声拖长，百姓就大声呼喊，城墙便轰然坍塌。以色列人冲进城去，将所有人用刀杀尽了。那么拉合怎么样了呢？约书亚记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这里所说的拉合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当然不是指今天，而是指当时写约书亚记的时候。显然拉合归入了以色列民，成了以色列民的一份子，也就是成了神的子民。但旧约从此再也没有关于拉合的记载了。可是奇妙的是，后来的新约圣经 又提到了拉合。马太福音一章五到六节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原来拉合后来嫁给了撒门，成了大卫王的曾曾祖母，当然也是主耶稣的远代祖母。这可真是极大的福分，神竟然把这么大的福分赐给了一个外邦女子，而且还是出身低微的妓女。神真是不偏待人，难怪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节感慨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拉合所在的城市耶利哥城乃至整个迦南地的居民都是神吩咐以色列民要毁灭的，可是唯独拉合不但得到了拯救，而且还得到了这么大的福分。为什么拉合的命运跟其他人的命运反差这么大呢？这个人物有什么素质呢？我们翻到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讲论的是信心，全章列举了很多信心楷模，而拉合居然也榜上有名。圣经在这里称赞了拉合的信心，说他因为有信心和和平平地接待了探子，他接纳了两个以色列人的使者，归顺了他们，保护了他们。这样做代表什么呢？代表悔改，这是一个悔改的行动。拉合之所以没有跟同族人灭亡，不但得到了拯救，而且还得到了神的大祝福，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做了关键的决定，就是凭信心悔改了。这就是拉合这个人物最特别之处。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二章，看九到十一节，这是拉合对两个探子说的话。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从拉合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看见，全地的居民都听见了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的事情。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分开红海的水，让以色列人徒步走过去，神又让以色列人毁灭了亚摩利王等等。神透过以色列人所行的大能的事，全地居民都听见了。其实这里包含了两个信息。第一，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是真神，他行了神迹奇事。第二，这位神要来审判迦南地，所有当地居民都要像亚摩利王西宏和噩那样诚毁人亡。这就好像今天 我们听见的福音一样。圣经这位耶和华神是真神，他差了主耶稣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会执行神的审判，要审判这个世界，不信的人都要灭亡。我们大多数人对福音是如何反应的呢？不言而喻，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觉得是无稽之谈，哪有神，哪来的审判，简直是天方夜谭。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这个世代真的是连耶利哥人都不如。耶利哥人听见这些信息是如何反应的呢？至少还会害怕。拉合这番话说道，我们都惊慌了，心都消化了，并无一人有胆气。可见耶利哥人相信这些是真的，否则也就不会这么害怕了。留意拉合这番话，除了表达出全体耶利哥人的恐慌之外，他还说了两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一句是，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一句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就是说耶和华神是真神，我相信。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就是说我相信神的审判要来了，神要借以色列民将这地的居民进行毁灭，我们都要灭亡了。拉合听见了以色列人所传达出的神的信息，就完全相信了，这是他信心的第一步。当然他并没有停在这里，刚才我们说过，耶利哥全城的人都害怕，所以公道来说，耶利哥人也相信拉合所相信的这些，相信耶和华是神，相信神的审判要来了。可是耶利哥人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就到此为止，那么这不叫信心，即是说相信神，相信将来有审判，按照圣经这还不算是信心。因为耶利哥人也相信，并且相信到心都消化了，可是他们还是灭亡了。拉合的信心是附上了实际的悔改行动，所以希伯来书11章31节说，他和和平平地接待了两个探子，这就是他的悔改行动。雅各书2章25节也说，拉合是因行为称义，拉合的信心是体现在了行为上。雅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有趣的是，雅各书2章在说到拉合的信心的时候，也提到了魔鬼的信心。雅各书2章19节是这样说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就正像耶利哥人一样，他们非常恐慌，心都消化了。可奇怪的是，他们相信到这么害怕，却不愿悔改。悔改，顾名思义，就是悔过而改变，完全放弃以前的犯罪的旧生命。可是鬼魔不愿意改变，耶利哥人也不愿意改变，世上很多人都不愿意改变。 很多人一遇到什么变故，宁可选择死，选择自杀。其实世上很多人都不怕死，不信你可以去查一查资料，看看每年有多少人自杀，数字是惊人的，而且是逐年递增，自杀率越来越高。所以不要奇怪，有时候基督徒传福音说，信耶稣吧，可以进天堂，可以得永生，可有的人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不怕死。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报道，讲的是美国一个地方刮飓风，警察让当地居民离开，可有些人的回答是，我在我的家住了一辈子，我的宠物也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走，就死在这里吧。所以很多人并不怕死，却怕改变，宁死也不改变。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杀尽迦南地人呢？是不是神特别偏爱以色列人，无端端地把迦南人毁灭呢？当然不是。圣经说，因为迦南人罪恶太大，神已经容忍了多时，现在要借以色列人之手来审判他们。而且神还特别嘱咐以色列民，不要效法迦南人的生活方式，不要拜他们的偶像。可是后来以色列人还是受了迦南人的影响，拜他们的偶像，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最后神也不得不审判以色列人，把他们也从迦南地赶了出去。可见迦南人的罪恶是多么大，连神的子民都被他们同化了。但在当时以色列人攻入迦南地的时候，神是在借以色列人来审判迦南人。可是迦南人怎么反应的呢？耶利哥人是怎么反应的呢？宁死也不愿意改变犯罪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不是也跟耶利哥人一样，宁死也不愿意放弃犯罪的生命呢？而拉合愿意完全放弃自己犯罪的旧生命，开始新生活，神就赐给了他一个新生活，让他成了神的子民，而且还给了他那么大的祝福。在拉合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如何成了神的子民，而且还得到了那么大的祝福，写进了主耶稣的家谱。就相当于今天一个非基督徒如何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将来也要进入神的国，也要列进主耶稣的家谱。一个人怎样由不认识神到成为神的儿女呢？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使徒保罗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首先是要听见福音，听道。拉合首先是听见了以色列的消息，听见了神的作为，所以他对两个探子说，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拉合这短短几句话，听见一词就出现了两次。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神，还是个非基督徒，那么 你听见福音的时候，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神在给你机会去认识他。当然，接下来就是你愿不愿意回应，愿不愿意相信了。拉合的信心真的很大，难怪圣经称赞他的信心，将他列为信心的楷模人物。想一想，拉合在耶利哥生活了那么多年，周围有熟悉的亲戚朋友，也习惯了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可是有一天，突然听见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听见一个完全陌生的神，而且还看见了两个以色列人的探子，这一切都是他不熟悉的。两个探子他也不认识，可是他竟然把自己的生命，甚至全家的性命交托给了这两个人。万一这两个探子不可靠怎么办呢？万一这两个探子食言，最后不救他，那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周围也有亲朋好友给我们出主意，关心我们。可是有一天，我们碰见了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基督徒，听见了福音，也看见了圣经，知道了有一位神，神已经立耶稣为主，相信耶稣，跟从耶稣就能得救。我们敢不敢把生命交托给这位神呢？敢不敢跟从耶稣呢？毕竟我们只是听闻而已，可能心里会想，我怎么知道他们说的福音是真的呢？我怎么知道这位神可不可靠呢？所以拉合做出的决定一点都不简单，难怪圣经称赞他的信心。他是立刻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这两个探子，愿意放弃过去的生活，放弃耶利哥的一切生活习惯，而且他这样做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万一事情泄露了出去，耶利哥王就会杀了他。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没有付上这种生命的代价呢？有没有放弃以前的一切生活习惯呢？如果没有，那么怎能像拉合那样经历到神的拯救呢？好了，今天的圣经人物分享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